《红楼梦》第92讲，贾宝玉把通灵宝玉丢了，王夫人也是哭了半天没有办法，就把环儿叫过来了，嘱咐环儿：我可告诉你，你二哥哥的玉丢了，白问了你一句你就乱嚷，要是嚷破了，人家把那块玉给毁了，我看你活得活不得。贾环吓得直哭，我再也不敢嚷了。赵姨娘听了这话，还敢再说什么吗？王夫人就嘱咐大家，看来自然有没有找到的地方，好端端在家里头难道还飞了吗？你们可不许声张，限袭人三天之内找出来，要是三天找不着，只怕也瞒不住了，到那时候大家也就不能过安静的日子了。说完便叫凤姐儿跟到邢夫人那边商一个办法。李纨等纷纷议论，传唤看园子的一些人来，就叫把园子门锁了，传林之孝家的来，悄悄的告诉他，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一律不许出去，只说里头丢了东西，等东西有了着落，然后再放人出去。林之孝家的答应了事，就说前儿奴才家里头也丢了件东西，林之孝上街找了一个测字的先生，测了一个字，说得很明白，回去一找就找着了。袭人听见了，就央求林之孝家的说，好林奶奶，您呐，快去求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吧。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。邢岫烟说，要说那个外头测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，我在南边听说过妙玉能够伏击，为什么不烦他问一问呢？什么叫伏击呀？这个伏击呢，也是迷信的一种做法，就是一根柜子上边悬着个木笔，底下搁一沙盘，然后这鸡一动呢，这沙盘呢上边就是木笔给画出字儿来，通过这个字儿呢再来测出原因来。所以说邢岫烟一说妙玉能够伏击，大家伙儿呢就全都给岫烟磕头了。麝爷就说，好姑娘好姑娘，我给你磕个头，你求求去，妙玉只能你去求，你求出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您的恩。岫烟赶紧把他搀起来，黛玉这些人也都簇拥着岫烟到龙翠庵去找妙玉。时间不大，林之孝家的就进来说，姑娘们大喜了，林之孝测了字回来了，说这玉呀、是丢不了的，将来横竖会有人送回来的。大家听了都是半信半疑，只有袭人麝月喜欢的了不得，探春就问，测的是什么字啊？林之孝家的说，他的话呀奴才我也学不上来，只记得是个赏字。这个刘铁嘴啊，他也不问是怎么回事，就说是不是丢了东西。他还说呀，赏字上头一个小字，底下一个口字，是件小东西，很可以在嘴里放的，必是珠子宝石。大家听了全都说，哎呀真是神仙，往下又怎么说的。林之孝家的又说，这个刘铁嘴说底下贝字不成一个见字，或不是不见了，因为上头拆了档子，说呀快叫当铺里去找去，赏字加一个人字，可不是长字，只要找着当铺有了人，可不就偿还了吗？大家一听就说，即这么着就先往左边抄起，几个当铺全都找遍了，少不得可就有了。李纨说，林嫂子，凡你就把测字的话快去告诉二奶奶，回了太太好叫太太放心，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。林之孝子答应了一声就走了。这样大家稍微安了一会儿神，就呆呆的等着岫烟回来。
咱们再说秀烟。秀烟姑娘到了龙翠庵，见了妙玉，就求妙玉伏击。没想到妙玉冷笑了几声，说：“姑娘，我跟你来往，就因为姑娘你不是势力场中的人，今天怎么听了那儿的谣言又来缠我呢？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是伏击。”邢秀烟此时非常懊悔，不应该说出来，也不应该来，知道妙玉的脾气就是这样的，到现在只好陪着笑把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。妙玉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何必为人作嫁呢？但是我进京以来素无人知，今天你来是破了例了，恐怕将来纠缠不休啊。”邢秀烟说：“我也一时不忍心，知道你必是慈悲的。”妙玉就把道婆叫来，让道婆焚香，又找出来沙盘架，收了鸡符，命邢秀烟行了礼，祝告完毕，起来跟妙玉扶着鸡。时间不大，只见那个仙鸡写的是意：“来无迹，去无迹，青埂峰下一古松，欲追寻山万重，入我门来一笑逢。”写完这几个字之后，这鸡就停了。秀烟录了出来，请教妙玉解释。妙玉说：“这个可连我也不懂啊，你快拿去，他们的聪明人多着呢。”秀烟只好谢了，然后告辞出来。等到了怡红院，大家都非常着急，就问怎么样了。邢秀烟来不及细说，就把所录的给语递给了李纨。这些姐妹跟宝玉全都看，哎呀，是什么事儿呢？是不是一时找不着，然后丢是丢不了的，不知道几时就找出来了？那么这青埂峰古松是指什么呢？李纨说：“这也许是仙机隐语吧，可是咱们家里哪儿跑出来青埂峰来？必是谁怕查出来，搁在有松树的山子石底下。都是入我门来，这句到底是入谁的门呢？”黛玉说：“不知请的是谁。”邢秀烟说：“是拐仙。”探春说：“若是仙家的门，可就难入了。”袭人心里非常着急，就捕风捉影的乱找，每一块石头底下全都找了，只是没有。回到院中，宝玉也不问是有还是没有，就只管傻笑。麝月着急的说：“小祖宗啊，你到底是在哪儿丢的？说明白了，我们就是受罪也在明处啊。”宝玉却傻笑着说：“我说外头丢的，你们又不依，你如今问我，我知道吗？”李纨探春说：“今儿从早上起就闹，已然到了三更天了，明儿再闹不行吗？”说着大家才散去。宝玉睡下了，袭人等哭了一夜也没有合眼。第二天，王夫人派人到当铺去查问，一连闹了几天，一点下落都没有。幸好贾母跟贾政不知道，袭人等每天提心吊胆，宝玉呢也有几天不上学，只是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。王夫人就认为宝玉是因为丢了玉而引起来的。忽然就有一天，贾政进来，满脸泪痕，喘吁吁的跟王夫人说：“你快去禀告老太太吧，即刻进宫，不用别人，人也别多，是你服侍的进去，因为娘子忽然间得了暴病了，现在太监在外边等着的，他说太医院已然奏明了，不能医治了。”王夫人听了就放声大哭起来。贾政说：“这不是哭的时候，快快去请老太太，说的宽缓一些，千万不要吓坏了老人家。”贾政说着出来，赶紧吩咐家人伺候。王夫人止了眼泪去请贾母，只说元妃有病，进去请安。 贾母急忙念佛，哎呀，怎么又病了？前一次吓得我就了不得，后来又打听错了，这回情愿也是错了的好啊。
王夫人一边回答，一边催鸳鸯等取出衣饰穿戴起来。
王夫人赶着回到自己房中，也穿戴好了，过来伺候上轿进宫。
元春呢，自从选了凤藻宫后，胜券隆重，身体发福，未免举动费力，每天起居劳乏，就把旧病勾起来了，立刻奏明了，就招太医调治。没想到并不见效，所以传旨命贾氏书房进见。
贾母、王夫人遵旨进宫，元妃依然不能说话了，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。贾母近前请安，奏写宽慰的话吧。一会儿贾政等执名递进，元妃目不能顾，渐渐颜色改变了。这时候内宫太监就请贾母他们出来，让在外宫伺候着。
贾母、王夫人没有办法，只好下来了，在外边焦急的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小太监出来传谕说，贾娘娘已然昏逝了。
贾母只好含悲起身出宫上轿回家。
贾政几个人也得到信息了，一路悲泣到家中，大家哭泣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凡是有品级的，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临。
咱们再说贾宝玉，
自从丢失了这块通灵宝玉之后，终日懒得走动，说话也糊涂了。每天呢，是茶饭端了就吃，不来也不要。袭人看他这个光景，不像有气，好像是生了病。过了几天，元妃停灵寝庙，贾母这几个人送病去了几天，宝玉呢却一天呆死一天，也不发烧，什么地方也不疼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说话都没有一点头绪。袭人麝月可发慌了，回过凤姐几次，凤姐不时过来看看，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只有每天请医调治，吃了药，只有天病的，却没有点病的。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，宝玉也说不出来。等到元妃的事情完了，贾母惦记着宝玉，亲自到园子里来看他。王夫人也随着过来了，袭人等赶紧叫宝玉去接。宝玉过去请安，袭人在旁边扶着教他。宝玉只管嘻嘻的笑着，等贾母他们进了屋子坐下问他的话呢，是袭人教他一句，他说一句，跟往常的大不一样了，简直跟一个傻子一样。贾母是越看越疑呀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不像有什么病，
嗯，这细心的一瞧啊，这病果然不轻，好像神魄都失散了似的，到底是因为什么生的病呢？
王夫人知道事情是瞒不住了，又瞧了瞧袭人怪可怜的样子，只好把玉丢了的事儿细细的告诉了贾母。贾母听了是大吃一惊。